感谢神让弟兄姐妹们有这一份心在教会来献唱。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记载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45章第1到第8节跟第50章的15到21节。我们找到经文之后，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念这两段经文，由我来念单数节，慧中来念双数节。创世纪第45章第1节，约瑟在左右站着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啊。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惊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差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第五十章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们的哥哥们不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我们一起来，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感谢神的话语。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约瑟医生带给我们的启发第四讲，饶恕的人生。我们请牧师。
你旁边的朋友说，你的弟兄姐妹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好，我们刚刚诗班献唱的两首诗歌主永活在我们心里头，而且我们一生就要为着来敬畏神而活啊！阿门。呀，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继续约瑟的他的一生。那尽管遭遇到许多的困难那约瑟最终就成为埃及的宰相，那地位仅次于这个法老嘛他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为什么？因为他积攒了那些这个粮食免得他们没有东西吃。那照着约瑟他所解析的梦，那埃及地真的经过了七年的丰年非常丰富的过了七年，然后也照样进入了七个饥荒年 那在经文里面提到的，就正是那个第二年啊，第二年的荒年的时候。那你知道现在约瑟是几岁了？他现在是39岁了，39啊，因为他30岁的时候就成为宰相嘛，哦，那过了7年的丰年，然后又进入了第二年的这个饥荒嘛，哈，所以他已经被卖了22年了，哈。那其实这个荒年除了在埃及地之外呢，那迦南的地方他也是饥荒，也是没有东西吃，哈。所以雅各听说埃及有粮食，所以就要他的孩子们就赶快到埃及去买一些粮食，哈。那叫他的孩子们去，就除了便雅米之外没有去之外啊。便雅米是这个约瑟的弟弟哈，排名第12位的哈，啊，都是拉结生的哈。好，那他们去了，结果约瑟认出他的哥哥，但是呢，他的兄长们没有认出他来嘛哈，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故意来挑战他们哈，就像这些挑战他们。他的哥哥说：“哎，你们是来这个刺探军情的，你们是间谍啊，那否则的话，你就去把你的弟弟找过来，那我就可以不用关你们啊。”结果他们就真的就去把这个便雅米就找来了哈。那今天我们经文读到的就是便雅米也跟着哥哥过来了啊，好，跟着哥哥过来了，好。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就是当这些哥哥在跟他求要买粮食的时候，那就应验了当初这个约瑟所做的两个梦，还记不记得这两个梦啊？第一个梦是什么？第一个梦是约瑟的禾捆站在中间，那其他的捆都是向他朝拜啊。好，那第二个梦是什么？第二个梦记不记得星星嘛，哈，就是星星都向他朝拜啊。好，那这个就在当时就应验了哈。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个预表应验的事情，我们就把它看成那个渐进式的哈。很多在旧约所讲到的这些预表的话，很多都是在很近期就发生，那但是呢，最终就是指到了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就要用这样的来看这些预表。OK， 好，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那哥哥们来买粮食的时候，约瑟刚刚讲到了就是没有看到这个便雅米来吧，哈。好，那今天刚刚讲到的就是约瑟呢，他就自己就把表明自己的身份了，哈。那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那这个故事呢，那就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动人的一个饶恕的一个故事，哈。这个大家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然后刚刚读到的第二段呢的经文是在50章，那第二段的时候呢，就是当雅各死的时候就是他的爸爸死了，那他的哥哥们也都非常紧张，糟糕了，爸爸死了，可能他是真正要开始报复了，哈。结果我们刚刚第二段我们也读到了这个哥哥们害怕，但是雅各但是约瑟照常的来安慰他们啊，而且还要答应，还要照顾，除了他们之外他的后代都要照顾下去的，哈。好，那我想就是从刚刚的这个经文，那其中有一段我想也跟大家解释一下，45章的第8节这里讲到哈，当约瑟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神使我就好像是法老的父亲一样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啊，那好像是法老的父。其实这里要讲到的是什么，就是说他就是好像是国王的执政一样，好像国策顾问一样啊，就是很多事情 提供种种治国的一些理念还有策略啊，这主要是在讲这个啊。那他做全家的主，那就是说啊，等于是说法老王宫廷的事情也由他来管理。那埃及的宰相，那我们更清楚了啊，他来治理埃及的全地啊。好，那我今天我们就从刚刚读到的经文，我想我们来好好来看这一段经文在阐述这个整个啊约瑟的一个饶恕啊。那我们从约瑟的饶恕里头，我们可以来学习到，其实神是那个饶恕的源头啊。第二个，我们来学习神是饶恕的动力。那第三个，就是我们靠神的恩典能够来饶恕别人啊。好，我们就一项一项来学习啊。好，弟兄姐妹，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哈，在整个创世纪里头啊，我们从头开始，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人类的始祖这个亚当夏娃犯了罪，我们都知道违背了神的旨意啊，所以神就因着他的爱为他所创造的人类来饶恕他们啊，饶恕所有的人类，并启动了一个救赎的计划啊，整个计划。那神透过一个他拣选的民族，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以色列民族，要把神的这个饶恕的爱以及救赎人的这个计划要传递给世人啊。那今天经文，当约瑟与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约瑟对他的哥哥们强调什么？他虽然被他们陷害卖到埃及，但是这都是神的计划跟神的旨意啊，是要保全所有选民的生命，而也要存留余种啊，在世上要施行拯救啊。约瑟他有如此的宣告，也正式的在宣告 宣讲神的饶恕的爱，在饥荒的年日里头来施行拯救，而且到了未来后来的弥赛亚的来到，要给全世界万邦万族的一个救赎啊。那神是饶恕的源头啊，虽然人类一再的犯罪啦，但是神却有赦罪的恩典啊。但以理他也讲过哈，但以理讲过，就是主啊，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但是我们却违背了他啊。那也像啊，诗篇里面也讲到了，来，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来，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啊。神他有赦罪之恩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啊，约瑟他是完完全全要预表未来的这个主耶稣啊。约瑟是父亲的爱子，主耶稣是天父的爱子。约瑟自己被自己的兄弟出卖了，主耶稣他被自己的同胞陷害了啊。那约瑟他胜过环境的试探啊，那主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约瑟30岁担任埃及宰相，主耶稣30岁开始公开传道。约瑟是埃及的救星，那主耶稣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啊。好，特别今天的经文提到了约瑟对哥哥的饶恕，也预表了主耶稣对全人类的救赎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然后我们的过犯也蒙神饶恕得以赦免，这都是神丰富的恩典啊。我们再一次来读这一段罗马书5:8，来，开始。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再一次，神是饶恕的源头，他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流宝血，为我们死，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饶恕与赦免，让每一位相信主耶稣的、愿意接受他饶恕的，都能够得到 救恩啊。在1829年的时候哈、有一个叫做George Wilson， 还有一个叫 James Porter 啊，这两个人啊，那他们抢劫了一名美国的邮递员啊，犯了抢劫案，后来两个人都被抓到了哈、然后在法庭上受审。那在1830年的时候的5月的时候，两人都被判了6项罪名，然后呢，包括什么？包括他抢劫的邮件，以及危及到这个司机的生命啊。那结果两个人都被判死刑，然后是用绞刑啊，判绞刑。那是要在当年的7月2号要执行啊。好，那这个James Porter 哈、这个波特他就如期的就被处决了。那但是呢，这个 George Wilson 啊，他没有，因为啊，他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朋友哈、就去跟这个美国总统啊，那个时候的总统是 Andrew Jackson 啊，就跟他恳求让他能够怜悯。那结果呢，这个总统 Jackson 啊，他就真的发布了一个正式的一个赦免令啊，那撤销他的控告，然后就把他的罪哈、免死，然后就判了20年的徒刑。但是哈、很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说，这个 George 呢，他拒绝了啊、他拒绝接受这个赦免。那有一份官方的报告，他就称呢，这个 Wilson 选择他放弃拒绝，可能因为赦免带给他的这些好处，他拒绝了。那这个 George Wilson 他还说，他不想接受这个赦免啊，他不愿意。那结果呢，这个案子哈、这个法律案子，嘣嘣嘣就跑到了最高法院去了啊，就到了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的解释，他就是说，这个法院不能要求这个囚犯要接受赦免啊，除非囚犯接受赦免啊，那也就是说，囚犯他可以选择随心所欲选择那个接受或不接受啊。那个时候的大法官啊，那个时候大法官叫 John Marshall， 他就写了哈、他写说，赦免啊是一种恩典的行为啊，那赦免若没有被这个囚犯接受的话啊，他就不需要被赦免，他就没有得到赦免，那法庭没有权利逼迫他要接受赦免，结果他就真的没有赦免啊，他就真的判死了啊。哎，这个是在美国的那个宪法那个法令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姐妹，十字架上啊，永恒的神他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到我们这里来，就是要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过啊，要饶恕我们每一个人啊，不管你高矮胖瘦，你的肤色，你的学历，你资产有多少，你只要接受了他的赦免啊，你就得到了救赎了哈。所以主耶稣来赦免我们，就是要我们能够接受哈。好，跟旁边的人讲啊，神是赦免的源头，来跟旁边。好，当约瑟表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的哥哥吓得说不出话来啊。那约瑟又提醒他们啊，他说，我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啊。结果哥哥们啊，他们还记得从前怎么待约瑟一切的恶啊，哥哥们拔下了他的那个彩衣，有没有把他丢到坑里面又卖给商人。那哥哥们呢，那始终也没有忘记约瑟凄凉的哀求声啊。你如果从42章21节那里有讲到哈，他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哦，这个是 他哥哥他们实际的反应啊。那日后呢，这个先知阿摩斯他也指责这些哥哥们啊，他们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这个约瑟的苦难担忧啊，这个是实际的情况啊。哥哥们心里想，这下死定了啊，因为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哈，是以前看起来很讨厌的，但是现在是却变成了那个大权在握的这个统治大小事务的宰相哦，他超生死大权啊。但是约瑟出乎哥哥们的预料啊，他竟然能够不计前嫌，以善报恶啊，所有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化作泪水，化作云烟啊！其实约瑟是真的能够得到啊，赦饶恕人的，他真正得到饶恕人的这个动力，其实是来自神啊。我们上一次也都提过了，因为神一直与他同在啊，神一直与他同在，以及呢，神的灵也在他里面，让他所做的凡事都能够顺利。这个凡事顺利当然包含了他内心的良善的这个心思意念，以及外在行为以及待人的态度啊。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约瑟这饶恕他哥哥的作为的动力是来自神。约瑟本来是有足够的理由能够趁机会来做个大复仇啊，但是他明白做错事的人他非常的害怕啊，他以一个被害人的身份竟然安慰哥哥不要自忧自恨。当他们的父亲雅各死后，哥哥们害怕约瑟会开始报复，但是约瑟仍然如初衷的饶恕他们，哥哥们要哥哥们不要害怕，并说我岂能代替神来审判你们呢？不饶恕人带来的是愤怒，于事无补啊。当你恼恨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是在伤害对方啊，而是在伤害自己。愤恨对你的伤害其实大过于别人对你造成的伤害啊。大家想一想，当你恼怒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是在伤害对方，而是在伤害你自己，因为你感到心烦意乱，两眼冒烟啊，精神紧张，焦虑不安的是你啊，晚上睡不着觉的也是你，失去喜乐的也是你，对方却一点烦恼都没有啊。有人就用一个这样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人伤害你的时候，就好像啊，人就是一把刀插在你的身上啊。好，那你就一直记住，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拔起来看一看，太可恶了，又放下去啊。明天又拔起来，太可恶了，这个人又放下去啊。年复一年啊，所以痛苦的是自己啊。愤怒不能改变过去，愤怒不会令你好过一点，只会令你生气和不快乐啊。而对方可能就像刚刚讲的，一点都不知道，他睡得还蛮香甜的，甚至对你的闷气喘气一无所知，一点都不察觉。如果你被一个坏人得罪而受苦，就饶恕他，免得呢就变成两个都是坏人啊。因为人的一生好像就是一个饶恕的一生，人借着饶恕能够使自己更新进步，也只有饶恕才能够从不饶恕的捆锁当中释放你自己。不饶恕人的人好像是自己喝了毒药而希望别人死啊。那把饶恕想成是便宜对方的念头，只不过是在苦毒之外再包上糖衣啊。然后饶恕对方跟对方改不改是没有关系， 而是你不再因为对方的错而上你，使你受到了责罚啊！你自己在罚自己，别人都不知道。斯提凡他殉道之前呢，他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他定睛仰望天，看见荣耀的神，又看见耶稣，他喊着：“主啊，不要把这罪归到他们。”他从神得着了力量，就像主饶恕人的宣告一样。主耶稣他断气之前，他还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神带给我们饶恕人的一个力量啊！当我们在软弱无法饶恕的时候，要记得要向主耶稣祷告，向他支取力量啊！跟旁边的人提醒一下，要饶恕人。约瑟饶恕哥哥们之后呢，那就与他们拥抱亲嘴和解啊，并提醒哥哥们，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从前你们要害我，但是神使坏事呢就变成好事了，保全很多人的性命，免得缺粮饿死啊。那弟兄姐妹们，神使恶事变成好事，也带来了他们兄弟间的大和解，这都是神的恩典啊！饶恕要带来和解啊！所以我不晓得，在你人生的人的一生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冲突不如意，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因为某些事情而分开了啊！但是记得，神教导我们啊，要饶恕人啊！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也能够来和解啊！好，诗篇啊，也告诉我们，他说：“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能赐给人求，赐给那求告你的人啊！神的恩典是让我们能够饶恕别人。那饶恕不仅是宽待别人、宽恕别人。”更是在宽恕自己，更是在饶恕自己，因为饶恕能够医治自己心灵的创伤，而报复呢会加剧自己心灵的创伤啊，甚至整个人生会带来毁灭性的这个灾难。其实饶恕啊，应该是比寻求报复容易的多了啊。那有句话啊，就这么讲啊，有句话这么讲，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那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这句话啊，这是鼓励人们，好像啊，好像鼓励人们，我们要忍耐啊。忍耐的目的不是饶恕哦，是为了要报复啊。你从武侠小说里面看到很多，对不对？武侠小说好像都是一连串的报复行动串联起来了哈。那为了报仇呢，就怀着怨恨苦毒去策划阴谋，寻找机会，哪怕是忍受的十年的煎熬哈。那但是说不定啊，在这十年当中，因为你的苦毒让你的压力暴增，那毁掉了你的身体，搞不好你又因此得病，高血压或心脏病等等哦，这是不值得的哈。饶恕确实是比报仇来的容易，那饶恕给我们也带来平安、健康和喜乐啊。饶恕刚刚讲过了啊，饶恕它基本上是你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其实这个饶恕啊，这里的饶恕它的原文意思就是释放哦，就是释放你自己的意思啊。好，那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我们也来读这一段马太福音。好，一起：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饶恕你们。不要饶恕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好，那我一个问题问大家哈，你们有没有偶尔就会在咬东西的时候就咬到你的嘴唇？有的举手，好像全部哈，好像全部，我就常常啊。好，再问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不小心哦，就咬到你的脚趾头的？没有哈，好像没有哈，为什么？太远了嘛，啊，所以你就知道，常常那个争执哈，都是在你最亲的人，有没有？啊，常常就是夫妻之间为了柴米油盐，教会的同工之间为了不同的做事方式啊，然后职场的同行就同行相忌啊，通常会这样，比较亲近的才会有啊。当亲近的人得罪你的时候，正是我们操练饶恕的一个好机会啊。倘若那人与这人与那人有嫌隙，要怎么样？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主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来饶恕人啊。好，箴言也教我们怎么样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宽恕人，那雅各他死了之后，那我们刚刚第二段的经文讲到了，约瑟的哥哥们就怕这个约瑟会报复，所以就怀疑啊，在这个怀疑跟惧怕当下，但是呢，他就不知道说，其实约瑟呢，不但饶恕他们，也向他们保证会照顾他们和他们全家，他完完全全的宽恕他们。约瑟不但口头饶恕，并且确实的以实际的行动啊，来展现出和解，并且照顾他的哥哥的家人啊。我想这个消息大家以前都听过啊，在啊 University of Iowa 啊，爱荷华大学，在1991年的11月1号的时候，下午3:30的时候发生了枪击啊。那个时候的枪击正发生在一栋大楼的啊一个教室，正在开一个研讨会，那就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就从他的风衣里面就把枪拿出来了哈，那就开始打了哈。结果那个研讨会的那个 conference room 里面打完之后，他又跑到二楼再去打，然后又跑到三楼再去打，结果总共啊死了5个，然后2个重伤哈。好，那这一位枪手啊，他原来是非常优秀的哈，他我想大家名字大概都记得哈，他叫卢刚啊，那他是北大毕业的，然后到了啊这个 Iowa 啊。这个学习拿博士，但是也都非常优秀啊，但是只是为了说他的论文是不是能够评为优秀的论文的评定而已，然后就对系里面啊就很不满，所以就怀恨在身啊，啊就是一天一天的累积啊，那就是啊一直想报复。那个时候事件发生之后呢，所有中国的留学生在那里都非常紧张啊，都有些都已经把东西都打包准备好放在车上了，随时都想要逃跑啊，如果有什么反华的事件啊。那但是在那时候啊，大家最最最注意的就是其中有一位副校长，他叫做 Anne。 好，这位 Anne 呢，他是一位宣教士的女儿，她的爸爸到过中国宣教， Anne 本身就在中国出生的哈，而且她对于中国留学生啊，到 Iowa 留学的学生特别特别的照顾啊，特别是在啊感恩节 Christmas 或是平常在课业上非常用心的教导他们，提供他们美食哈。所以这些学生们就是非常非常痛心哦，就是说怎么 会对这么照顾我们的这个 N 下手呢？那当 N 被打了之后送到了急诊室，他待了两天啊，他的三个兄弟啊就在旁边陪着，但是两天之后啊也没有办法存活下来，两天之后那就过世了啊。那在死亡之后，那三个兄弟就在他旁边就祷告，而且就写下了一封信。那这一封信要写给谁呢？他是要写给这个枪手的父母，卢刚的父母。那信的大概啊是这样写的，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也一起飞向你们，就是卢刚的一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啊。他说安妮信仰的爱和宽恕，我们想要对你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啊。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学生啊，他看到了这一封信啊，他就说这一封信是从一个被害的一个家人要写给的加害人的一个信啊，这好像是天使般的一个话语，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然后他就跟他的老师哈，一位老师，他就很震撼的跟他讲了。他说那接着他又问这个老师哈，他说难道恨凶不能恨凶手吗？难道公平在哪里呢？道义在哪里呢？他们三个兄弟在这个时候是最有理由来咒诅这个家庭的。那他的教授啊拍拍他的肩膀，他就说因为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的，宽恕远胜过复仇。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中的爱高于一切，宽恕胜于复仇。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借由今天约瑟的故事，也借由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好的见证，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来过一个饶恕的人生啊！让我们来感谢神，因为他先饶恕我们，我们也能够从神那里自取力量来饶恕别人，靠着主的恩典来宽待别人，饶恕别人。那我们低头祷告。这边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借由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的激励我们。主，我们要来学习，学习约瑟他饶恕的态度，饶恕的做法。我们更感谢主，因为主你是那饶恕的源头。我们也求主来激励我们，主也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能够继续不断地从你那儿支取力量，主来过一个饶恕的人生，主来荣主一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